箴言十九章第十七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个怜悯贫穷一定跟这个下面的善行连在一起，善行就一定包括是金钱上还有物质上对贫穷人的帮助哈。这里讲的当然是好像有一点功利主义，好像不是那么纯粹出于慈爱的。不过我想这些话我们也不要说有什么不恰当哈，就是我们的确是单不是因为指望什么报答，就是因为上帝很爱我们。我们就是行事为人出自信心，行事为人因为基督在激励我们，不是说要有什么报答。但是在现实里面，我们也真的知道，若我们能够怜悯贫穷人，我们真的是从主那里得到丰丰富富的祝福哈。怜悯贫穷的时候，也要记得耶稣所说的话：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们要行善，随时都可以，但我们行善，真求主让我们是因着基督的爱来行善哈，不是我们自己一时的感情。第十八节，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大概第一个总是指望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吧，太大了就没有办法管教了哈。那么趁有指望是越早越有指望。那我想那个管教恐怕也有两方面了，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实在就是在宠爱的时候知道还是要管教，第二个实在在绝望的时候也知道还是要管教。所以宠爱的时候就觉得说啊，这无所谓，小孩子这样无所谓。所以绝望的时候是啊，小孩子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没有办法了。不，我想我们总是靠着主，不是也这个也记得希伯来书十二章讲的，不要深深的父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就是哎呀，随自己的血气乱打乱骂或乱宠。那我们是万灵的父管教，我们也要靠着圣灵，也就是不是凭着血气来管教。那么放纵是会叫他死亡。暴怒的人必受刑罚，你若救他必须再救。暴怒，那我们在箴言里面也看到很多需要小心的东西哈。脾气也是一个哈。救了他要再救，那么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个性总能够被约束。如果说暴怒的人那个脾气不能约束自己的人，要依旧再救，那我们也可以说其他不也是一样吗？放纵自己肉体私欲，如果你要放纵都会依旧再救哈。所以二十节，你要听劝教，听劝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我们是愚昧的人，每个人都是愚昧的人，我们能够在敬畏神里面，能够在知道自己不好里面，不要那种自满自大哈，那种愿意被校正里面，愿意敬畏上帝里面，终究就能有智慧。第二十一节，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我不晓得这里写的时候有没有上下文关系，好像就是我觉得可以，最起码圣灵应该有这样的意思，作者不一定在当时感动中意识到这一点，就是管教孩子，暴怒的人会受刑罚，要听劝，也就是整个这些都是什么，我们要有聪明智慧嘛，要不要因为情绪怎么样就宠孩子或者不管孩子，不要因为情绪怎么样就暴怒，不要因为情绪感觉怎么样就不听劝啊，我们要听劝，要听教。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聪明智慧嘛？有聪明智慧才能够数算日子，建立家庭还有事业等等各样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啊，好，不管是管教孩子或者生活跟人相处，不要乱发脾气，要有智谋，要很聪明的话，那又搞错了。这个从来箴言不是教我们，或者整个圣经不是教我们要多聪明能干，那是世界上的，有也很好，但是那不是神要我们学的。我们要的真的是敬畏上帝的智慧，我们要的真是纯洁善良的智慧，也就是不是人的那个诡诈所行的那个计谋哈。诗篇第三十三篇第十节第十一节啊，第九节开始好了。 因为他说有就有立，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这话真是好难遵行啊！我们说这句话一念过去，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耶和华筹算永远立定啊！一讲就讲过去了，我们也这样信。可是生活中你真的好难这样信，好像遵行主的话走十字架路真是寸步难行。耶和华哪有什么筹算，耶和华筹算好像都不能成立。我们真得有，我们常常有人最喜欢听的就是要灵巧像蛇，哇，那这就学得很快。可那是建立在寻良像鸽子敬畏上帝的情形下。那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常常不是有人说我们，我们也承认我们有的时候教导讲道会讲错，但很多人不是我们教错讲错，而是他就是不愿意听，就是他们觉得上帝的话不能行，已经过时了，不可能行，在这个诡诈的时代不可以。我们想的刚好相反，只有上帝的话能行，也只有上帝的话能够行得通，行得美，行得好，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列国的筹算在那里，所有的那些打算，君王里面这些计划，第一个耶和华使他们这些筹算归于无有，第二个神叫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事实上就像诗篇第二篇一样，这个世界上所有这些人所做的事情，不管是怎么样抵挡上帝，最后就像十字架上把耶稣钉死了却成就他的救恩。那尼布甲尼撒、罗马啊，每一个都是一样，列国的筹算是虚空的，只有上帝计划是永远的哈。另外在以赛亚书46章第10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鸷鸟从东方来，那个从东方来可以是说招古列啊，或者是任何一个上帝要使用的，不管那些人认不认识上帝。我们坚定相信一件事，我们希望我们坚定相信一件事，只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只有耶和华呢充满了智慧善良的计划。我们人不一定看得完全，但是我们人顺从上帝的话走十字架路，我们就知道啊，这才是真正能够立定的，其他都是虚空的。22节，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穷人强如说谎言的啊。施行仁慈哈，对人好嘛哈，这个我想也跟前面的很多那王的愤怒是对比的。你真的要得到人心，是要有仁慈。不过我们又说了，我们不是为了人得到人心、笼络人心、得到选票，我们才爱人，那不是真的爱哈。我们希望我们心里就是有主的爱。那不过是不是？这两个好的东西，一个施行仁慈，那这个仁慈很显然恐怕也有像17节的怜悯贫穷的，就是你也有仁慈的能力啊，你能够仁慈，能够有金钱，那么对人好。当然这也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们在前面看过的箴言第3章27节，你手里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也求主帮助我们是应得的哈，对不起哈，真是，那是他应得的，他有东西在里面哈，应得的，那个很重要，这个我们要讨，这个我们没有时间讨论了。什么是应得的？你手里有行善的力量，应得的，我们容易解释就是谁向我们要都是应得的，只要他穷可怜就是应得的。我不觉得圣经的答案是那么简单的。最起码我们知道，一个吸毒的，你手有行善的力量，你给他毒品，那不是他应得的，因为你给他毒品，给他金钱，他不应该得到这个。所以应得的，我想最好的是从对他有益处。那对他有益处，在圣经里特别哥林多前书，使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行善力量没有让人得到福音，比得到福音更好了哈。那好，我们有行善的力量，有说福音的能力，那么当然其他肉身人家所需要的，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得很对哈。我们需要有仁慈的心，有仁慈的行为。但如果我们没有呢？或者说我们有仁慈的心，我们 没有聪明智慧，没有学问教导别人，我们也没有金钱帮助别人的时候，啊，最我们是很贫穷的，最少我们是不是能够施行一个仁慈，就是说真话，啊，你即便你是穷苦人，不能帮助别人，你能说诚实的话，你不要说谎话来骗取金钱，你也不要说谎话讨人家的喜欢，这穷人常常会去做的。阿谀那些有钱的人，我们都不要说。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我们还是能够说真实的话。事实上，最贫穷的你可以说是耶稣，因为哥林多后书讲，他为我们成了贫穷，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啊。所以贫穷、软弱而全然去依靠上帝，一样可以是一个施行仁慈、令人爱慕的人哈。二十三节，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敬畏耶和华得着智慧，得着生命。敬畏耶和华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因为那是智慧，知道怎么数算日子，在生命的道路上就丰富哈。他会恒久知足，这个知足也不要把它了解我们东方或中国过去的知足常乐啊，是一种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只好自我安慰的一个办法。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知足永远是以耶和华为乐，而耶和华是活的，是真神，所以我们以耶和华为乐，我们生命里是常常变动的。我们有变动，我们并不是说啊，我现在有这个位置就可以了，我不求什么什么，那是一种消极的态度。我们知足是我们要得到主就好了，那但是主给我们可能有千般万般非常艰难的工作，非常艰难的事情，我们就还是好好的去做。不过敬畏神，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会数算日子的时候，甚至可能我们生命里的进项收入非常多的时候，我们总是归荣耀给上帝，而且不被这些富足，不管是名利上面的富足所成为网罗哈。这个包括我们基督徒，各位，包括我们在侍奉主，你不要因为我这次讲到有20个人信主，下一次讲到没有人信主，你就很懊恼。就是我们曾经有的邻里的富足都不要成为我们的网络，因为这是都是神在做，神要让多少人得救就多少人得救，不要把自己的得失哈、自己的名誉成就放在这上面。我们总满足于神给我们一切的带领，我们又求主让我们大大的张口，让神的国降临。总之不要为自己的私欲，为自己的私欲我们一定不要有任何的打算哈。不遭祸患也是不一定说我们不会有损失，就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一讲，我们是可能被打倒，甚至我们可能死亡，我们可能碰到很多艰难，那但是我们相信属主的人所活出来一切是永恒有效的哈。那个祸患最多伤他的身体，不能伤他的灵魂。二十四节，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扯回他也不肯啊，这是形容人的懒惰哈。那这个形容当然很生动，但在我们人间也永远不会有你去夹一块牛肉居然因为太累了就不放在嘴里面哈，不会有这么懒惰的事。可是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是不是有比这还要更懒惰的？口渴的人白白到我这里来，仰望主的就必得救，比那个把一块肉从盘子放到嘴里所需要力气还要少，就是仰望主，就是相信他，就是愿意听，我们都还不愿意哈。所以新约里也常常把懒跟恶连在一起，如同愚昧跟不敬畏神是连在一起，不是 IQ。懒，我想是对良善的事、对主的事不肯勤快。事实上，我看很多人对于罪恶的事非常的勤快，也非常积极主动。好，二十五节，鞭打亵慢人、愚蒙人，必长见识，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先讲下半句啊，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就是越是懂事的人，你对他的责备让他越懂事，这又是一个善心的循环。那这个容易懂哈，也是让我们明哲人，如果我们是的话，被提醒，就是明哲人也需要被责备，也有要被责备的时候，使我们更明白。那上一句呢，鞭打亵慢人、愚蒙人，必长见识哈。比较不确定的就是 那个谢曼人跟于蒙人是不是一个人？在下半句应该是一个人，就是明哲人，就是那个他。但这个谢曼人是不是就于蒙人呢？看起来不一定啊，可能不是啊。那这句话的意思呢？说的就是比较属灵一点、好听一点，就是当耶和华让恶人在世界上被击打的时候，那愚蒙人就会长见识，就会说哦，有神，有神，有神。很多人说没有神，不是没有看到报应吗？没有看到公义吗？所以我们有的，我们也应该求神啊，不是有的时候，任何时候求神，公义能够彰显。因为人一直在亵慢而没有受到刑罚，甚至继续在吞吃敬虔的人，实在会叫那些愚蒙的人他们更不敬畏上帝。好，这个是从比较属灵的观点来解释这句话哈。从比较不属灵的观点来解释这句话，就是这就是杀鸡儆猴啊。你把亵慢人好好打一打，把那些不敬畏上帝人好好打一打，那别的那个猴子就不敢放肆了。那这两个其实也许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自己也好，我们也对上帝的祷告也好，我们当然求神继续宽大怜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但是如果神始终没有一些鞭打的话，那么人会把上帝这些宽大呢，就用在继续的堕落当中哈，不是敬畏上帝。箴言十九章二十六节，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宜羞至辱之子。这些就是单看字面来讲，我们说这些事很少发生的。但是如果我们看，我们从圣经上，我们再想得远一点的话，哎呀，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那简直多得不得了了。就是颠倒过来也是一样，虎毒不食子，父母吃小孩的，我们看单直接看好像不多，可是我们每天在报纸上看这种父母虐待儿女的，儿女虐待父母都非常的多。我们现在不讲这个父母虐待儿女的，因为这里是讲说儿女虐待父母，虐待父亲撵出母亲。从箴言里面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不听他们的教训嘛。如果他们教训真是属灵的，很多时候就不听了，小时候还听听，后来就不听了，这是自己给自己找羞辱啊。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真的是不孝顺。那么不孝顺，这个神要我们是如果不敬不奉养自己的父母，比不信主的还不好。那保罗也提醒过，那么在提摩太讲寡妇的时候也是讲要照顾。那更是在马太福音十五章，有人用敬虔的理由来不孝顺，我应该给你的我奉献给上帝了。哎，这真是叫人觉得好难过哈。就我们可以用敬畏上帝来讲不认识上帝，而不孝顺父母。这当然有这样的情形，我想我们侍奉主的人全时间有的时候都会这样子。像康师母啊他要到神学院的时候，他家里觉得他不孝顺，这可能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是，我们就是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离弃父母，或者我们用一些长大的理由离弃父母叫我们敬畏上帝的道啊，这是给自己羞辱，自己蒙羞，希望不会是永远蒙羞而能早一点悔改哈。二十七节，我儿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啊。这个跟我们前几次讲到有点关系，就是亵渎圣灵。知道了，听到了，知道的越多，听到了越多，而不肯悔改的话，或者说又远离神的话，那是更危险的事情哈。千万是听了就要去遵行，知而不行是更大的罪恶。二十八节，匪徒作见证戏笑公平，恶人的口吞下罪孽啊。这个跟前面我想还是连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的话或者我们的心。那么做见证就是他讲的话，这个世界上当他甚至可能宣誓做见证的时候，他心里在戏笑公平，或整个那一幕在发誓，在说的是真话啊。这个事情尼克森宣誓就职的时候，或西方人常常按着圣经宣誓的时候， 实在是在戏笑公平啊。我们东方人不是按着圣经，但是也常常信誓旦旦说一些话，可是实在哎，我们要说的就是人是不可靠的啊。祸灾真是我灭亡了，我是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也是嘴唇不洁的人。不，我们感谢主。我刚刚讲的是以赛亚书第六章，上帝用那个烧红的炭来洁净我们的嘴唇，上帝用他的恩典和真理来洁净我们。那好，那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是说出真实的话，见证主，说出真理，而且听。那当你说出虚假见证的时候，其实你是吞下去罪孽。就是我每次做假见证或说谎言的时候，恶人要这样做，当然都是要给自己方便，当然都是要图利，当然都是觉得有些好处，其实是吞下了罪孽，其实是给自己更多的预备了火炭和刑罚。如果恶人的口吞下罪孽，意思就是他在给自己制造更多的纠纷。我们也跟这个礼拜天会讲的马太福音十五章，他口吞下罪孽，其实更早是他心发出罪孽，心里想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还是求神洁净我们的心。二十九节，刑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那这个话也是很简单了。那当然，如果我们跟上面来讲的话，为什么会有刑罚，为什么会有鞭打，可能就是你嬉笑公平的见证，你口中所说出的一些话，你口中说的或心里想的那些恶念，到你背上被鞭打，可能隔五十年都不止，可能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就是没有看到上帝的鞭打恶人啊。这个我们在约伯记啊、诗篇七十三篇也常常看到，但我们要相信啊，上帝是很公义的啊，而且当然也是很慈爱的，会鞭打哈。那个鞭子是为这些预备的哈。那圣经里面啊，我想也是箴言里面也有讲到说，这个愚顽人的背是为鞭子预备的啊。就是这两个都是互相的了，说起来也是很幽默。好像上帝造了你的背就是预备要被打的。哎呦，那为什么人要低贱到这个地步呢？你的背应该是背负你的兄弟的，你的背应该是肩负工作责任的，你的背应该是老背少背着你的儿子的，你的背为什么要预备的是被打的呢？因为你的懒惰，因为你的罪恶，一个应该是享受的。我想很多了，不只是背常常是一个鞭打的对象。我们的背不是要为鞭打而生的，我们背是为了服侍上帝而生的，哈，荣耀上帝而生的。我总之在这里都讲到说，上帝所做的一切哈，都有他的美意。在原来没有堕落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刑罚，也没有什么亵慢。在堕落的世界里，上帝还是有他的美意。但我们只是就很遗憾，每一个都有他的美意，有的就是用来做刑罚的工具。事实上那个鞭打刑罚人的人，像尼布甲尼撒，像上帝的鞭子，最后也要被鞭打，也要被刑罚啊。我们真希望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是为了刑罚而生的。那真的恶人好像上帝造他到最后就是为了要再给那个地狱的火加柴用的，那我们是为了建造天国而被造的，而被救赎的。